第五集，陈耀然的故事。一，我是陈耀然。19年的梅河市缉毒行动中受了重伤后，一直在做文职。这次他们把我请出山，实话说，我也没有什么把握。这个连环杀人案我有所耳闻，我也是梅河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，和12年惨遭杀害的女性算得上是同学。她的死当时轰动了全校。李泽国对我很客气，
咱们还是先聊聊眼前这起新案子吧，你怎么看，郑老师？
2021年正月15日，梅河市时隔5年的烟花活动重启举办，当晚依旧是人满为患。第三天便在附近的农田桔梗坑中发现了一具尸体，凶手这次杀害的对象是个只有9岁的女娃。根据对其被害人家属的询问，得知他们的女儿林妙梦在烟花活动的观看现场走失，小夫妻俩寻了一天一夜，百般无助下报警于派出所。抛尸的现场如同4年前的案件一样，没有取证到丝毫有用的信息。被害者死因为窒息，脖间有勒痕，无性侵，无虐待迹象。死者生前穿着一大衣长裙。
你觉得凶手这次为什么把目标改成了未成年女孩？
更他妈变态了。
哎，我们现实一点，别再强调什么连环杀人啊，什么凶手喜欢烟花，有群装癖好。如果这些案件只是单一案件呢？不是同一人所为呢？
宰杰一脸诧异。
你的意思是模仿杀人？
我摇摇头。
不是，五起案件看似有共性，趁着烟花活动作案，同一块农田抛尸，甚至连被害者穿着都相似，啊，还有你们那个什么离谱的凶手留下的信息。但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，这只不过是单一的五起杀人案，凑了巧。
李泽国抿了口茶说：“
这案子。”不论怎么看都是连环杀人吧。
老李，你也是老刑警了，办过那么多刑事案件，见过最多的杀人方法是什么？肯定是勒脖子呀。你们都觉得那勒痕是鞋带，但还有一种东西是咱们身上随处可见的，
帽衫的绳带子。
宰杰看着自己身上的卫衣说：“
对，没错，帽衫上的绳带子，想要取下来很简单，抓住某一端的带子头，用劲儿一拉，迅速的就能取下来，缠绕在对方的脖子上，顺顺利利，得心应手。”
李泽国放下杯子说：“
那你说，这案子该怎么查？”“
分开查。”
宰杰皱着眉看着我：“
分开查？
如果还是遵照着以前连环杀人案的逻辑查下去，眼前这个案子都破不了，我们只能从头来过，推翻之前所有的推论，从每个案件的起始端下手。”
李泽国拍了拍桌子说：“
你先说说这最新发生的案子该怎么查。”“
查女孩的父母。”“
父母？”“
记录上写着女孩的父母是正月16晚上报的案，他们声称是在等待24小时后失踪立案，但是那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遇上这种事儿，父母都会选择第一时间求助警察，他们却等了足足24个小时才报案，你们觉得正常吗？”
第二天，李泽国开车带我来到了被害人的家里。来之前我俩没有通知女孩的父母，要的就是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开门的是女孩的母亲，穿着一套棉绒睡衣，披散着头发，素颜，皮肤很好，根本不像生过孩子的样子。李泽国直奔沙发坐了上去，我站在客厅的灯下环顾着四周。女孩的母亲倒了两杯水放在了茶几上，然后问李泽国突然到访的目的。“
只是经过，就想着上来看一下。”
女人没有问案件的调查进展， 脸上也没有看出来悲伤过度无法再悲的痕迹。我走到了茶几前问道，
我转悠了大半天只看到了你和丈夫的合照，怎么没有看到你女儿的照片啊？是收起来了？
呱呱他不太喜欢照相。
哦，这样啊。哎，你丈夫是去上班了吗？
是的。
我能冒昧地问一下你的年龄吗？
26。
所以你在18岁就把呱呱生了下来？
我和呱呱没有血缘关系，她是我丈夫的前妻生的。
呱呱的生母呢？
生病去世了。
李泽国紧锁眉头说，
不对呀，之前调查的时候没有在你丈夫的信息上看到有再婚的标记啊。
女人转头看向李泽国说，
他和他前妻没有申领过结婚证，只是办过酒席而已。
我冲李泽国两手一摊，
哼，破案了。
李泽国不可置信，五官拥挤到了一起，贼难看。他说，
你说什么？
我慢慢走进了女人，在她的身前蹲了下来，抓起她的右手。
呱呱是你杀的吧？
李泽国站起身来喊道，
陈耀然，你干什么？
女人眼眶中的那一滴泪陡然落下，她没有低头，像是个任性的小姑娘，咬着下嘴唇。我感受到了她全身都在发抖，那只被我抓住的手想要抽出来，却被我死死地锁在了掌中。
你是不是怀孕了？
女人深吸了一口气，闭上了双眼，这下那手也变得冰凉。李泽国站在茶几后驻足不前，整个人僵在了那里，因为他明白案子确实是破了。
我没想伤害他，可他一点也不乖。自从我来到家后，他处处和我作对，还悄悄和我老公告状，说我虐待他。
你没有吗？人家哪个孩子的房间不是充满童真？呱呱的呢，里面就一张床，书桌还是旧的，一个玩偶都没有。
那是他自己要求的，我买过，他全都给丢了出去，还怪罪给我。如果他不消失的话，我的婚姻不会幸福的，甚至我的孩子都会受到牵连。
那你也不能杀人呐。
下杀手的是他。那天我们去看烟花，人群很挤，我摔倒了，他就在旁边扶都不扶我一下，还冲我发出那种特别可怕的笑。我情绪有些崩溃，我奋力坐起身，一把将那个小贱种揪起，在人满为患的情况下掐死了他。
那么多人，你不担心出现目击者吗？
现场声音很大，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天上，根本无人顾及自己的腿边发生了什么。